我成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人降卑，使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杂质，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我想无论我们当中是有没有看英文书或者是上网的话，我相信这一位先生的样子，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些印象。他名叫 Nick Vujicic， 他没有手，他没有脚，天生就是这样。可是他却是一个在大众场合在那边讲一些激励的话的人， motivational speaker。 他的这种情况，生来没有手没有脚，真的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际遇。可是他的残疾竟然没有阻止他过很正常，甚至比正常人有时还要来的丰富的生活，而且在很多的讲台学校，这位信主 的这个演说家，他都在那边激励很多人，他都在那边祝福他人，而且是多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没有脚，虽然身形矮小，可是我想每个人都会向他看齐。我们今天早上要做的，不是要在这里从头到尾来讲Nick 的故事，虽然说他的故事老实话说是很值得我们去知道，而且去反复的思想。因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能够成为一个鼓励人的演说家。我们今天的要做的也不是尝试去抓到他能够这么做的那个精神，我们今天想要做的呢，是要让我们自己来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他其实有同样的一个呼召。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去活出一个信心的生命，一个蒙福的生命，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去造福他人多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看的那个诗篇的这个第一，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唱这个诗篇的这些人，他们大概就是类似 Nick 这样的人。我这么说有我的理由，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从这组第一次唱诗篇75的人他们的处境谈起。刚才大家听我读那个诗篇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诗篇的中间部分整大段都是在讲关于那些狂傲的人或者是凶恶的人。换句话说，在唱这些诗篇这首诗篇的人，他们当时的生活处境就是他们是这些狂傲和凶恶的人的作为的受害者。也就是这样，所以诗篇才一直在谈这些人啊。那至于这些在那边迫害人的是巴比伦的那些人吗？或者是他们自己国家里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或者是两者都有。老实话，诗篇没有给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一点他说的很清楚的，从这张投影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是用什么来说话？用权势和权力。他们说话就是这样。我们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看过一些美国的那些青少那些比较是偶像的电影的话，不时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真的是他的这个 master 大如西瓜的，就站在那些其他那种小只的那些比较个子矮小的同学面前，就是展现一下他们的，你们不要看我的是鹌鹑蛋，不适合你们看。他们就展示他们的，用力量说话。够了。这首诗篇他要讲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这里他用脚来代表，他不用 muscle， 他用脚来代表。代表说这些人他们就是用权势权力来说话。那更糟的就是这些所谓凶恶的人，诗篇这边也说他们把他们的脚给高举，举得高高的，高到哪里？可能高到上帝那里。换句话说，这节经文可以被这样的理解，就是这些凶恶狂傲的人，他们眼中根本就是没有上帝的。对他们来说，他们去迫害人，他们不怕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说有一个什么上帝会到头来找他们算账。在他们的思维里头，那些敬拜者所敬拜的上帝根本不存在。对他们来讲，什么所谓的慈爱的上帝，或者是那个蛮有权能的上帝，可能都只是敬拜者自己瞎掰的。你的圣上帝真的存在吗？你认为你的上帝能够对我或者对这个局势起什么作用吗？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话，我想这些凶恶的人可能都在那边用这样的话来嘲讽当时的这些敬拜者。我们试想自己在这些人的处境当中，他们在同时面对的是两个真实的实况，一个就是他们无论是他们的这个身心或者是他们的精神，都是在被这些凶恶的人给压迫，这是一个事实。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一直在敬拜的那位上帝好久都没有现身了耶，好久都没有真正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行什么神迹，做什么大事了。这个是他们的处境。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处境的话，请问我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我们会怎么样的方式去回应，尤其是回应上帝？那我相信压迫这样的一回事其实是蛮普遍的，而且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跟这边的敬拜者所经历的有类似的经历。当然我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所遭受的压迫的程度也很不一样，应该是轻得多。如果我们是出生在一个很温馨充满关爱的家庭的话，这样我们应该在小时候都是很受保护的，应该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经历到什么所谓的压迫。可是说没有也是假的，现在在我的家，有时那个制造压迫的不是我，是我女儿。要就是要，你懂，父母觉得压迫的嘞，谁有这样的经验？ OK， 这个是题外话，只是不过是真的，就是。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呢，就是小朋友们，他们完全没有经历压迫的日子，可能就在那边结束了。因为很快的可能是手足间的一种的对峙， sibling rivalries， 可能这样的东西压迫感就开始了，或者是家里的帮佣不是帮而是迫害，有啊，或者是他们到了学校或者在朋友当中圈中出现恶霸，有啊，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遭人欺负。请问我刚提的这几样，有谁从来都没有听闻过，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所遭的迫害很不像当时的第一次唱七十五篇的敬拜者，可我相信我们有我们自己受迫害的种种大小的经历。而尽管我们不是那个需要去找一个知音人来吐苦水的，难道我们没有听过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耳边跟我们说他们自己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上司，或者甚至是一些使用暴力的男朋友女朋友甚至家人吗？我们只是想要去讨一个生活，我们只是想要去找到，我们只是想被爱。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这些不平等不公平的待遇往往就发生在我们当中。然后还有那种压迫是比较系统化的，或者是跟着一些潮流趋势而形成的。比方说最近喜年堂的一位弟兄就告诉我说，所谓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他说这样的一句话、已经慢慢的走入历史，甚至是已经走入历史了。现在不谈工作与生活平衡，而是工作生活一体化 work-life integration。 简单的来说，现在谈的是点点做无什么名啊，对不对？新潮流一直做，可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可以过。老实话，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会喜欢这样的，我们把它叫做工作狂。可是好些其他人他们会觉得因为这样而喘不过气。这篇诗篇他还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压迫在甚至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绝对不限制于我刚才讲的那些比较小 case 的东西，压迫很可能是很大型的。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的这句话讲，他说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这是在第三节的经文。那这句话他所讲的地和地都消化了，他讲的不是有什么大地震，或者是有什么很大的很厉害的天灾，他所指的是人的恶行到一个地步，它可以破坏人的家园，它可以把很多人的性命一口气之内给夺走。这个叫做地和人其中的人民都消化了。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见证了这样的一种的迫害。当亚述和当巴比伦兴起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他们的家园，死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国民。我们现代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有的是有，而且就是更加的糟糕。上个世纪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日本的这个侵略占领行动、柬埔寨的种族灭绝行动，这只是在讲提起几项。我们熟读历史的，我们知道迫害的东西一直在发生，而且现在今天中东在发生，我们亚洲是否明天可能也要发生？我们周边不就有一个国家很喜欢放鞭炮放到天上去吗？这些大型的迫害他往往就是夺走人民无数，而且他甚至把好些人从一个人变成没心没肝的野兽。我要讲的其实是这样，压迫 其实你去注意看的话，很普遍。而且压迫它有一个能够塑造我们的个性的这种能力，它改变我们怎么样去看生命，它也会改变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对待上帝。而也就是在这里，讲到这里，我就觉得这篇诗篇它尤其的有点，它带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味道。怎么说？这篇诗篇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是在谈压迫，而且当中也谈了上帝他要来施行的那个审判。当一个人，当或者一群人，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我们会想象他们会有哪些的反应。我能够想象到两种，第一就是他们会因为遭受迫害就一直的去祷告求上帝帮助，第二他们会因为上帝好久都没有现身了，就开始质疑上帝，开始不承认他，开始说假的。可是在这里的这篇诗篇里头，我们看到他在讲这些迫害的上面和下面的经文，他讲什么？来看第一节，这里说：神啊，我要称谢你，我要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述说你的奇妙作为。受迫害，可这些人却是在称谢，他们在感恩。最后后面的经文又讲什么？下一章投影，谢谢。这里说，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他们在宣扬，他们在敬拜赞美。弟兄姐妹，会不会同意我所说的？这篇诗篇里头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元素。一群被压迫的人，也不是求助，也不是骂，而是在感恩、赞美、敬拜。我觉得他们可以如此的回应他们的生活，而且这样的回应上帝，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他自称自己是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是百分百的确信。神说他是谁，他们相信，以致他们能够在这时候唱诗。神说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没有不信，他们相信，他们唱。换句话说，凡上帝说的话，第一次唱这诗篇75篇的这些会众，他们完全接受，完全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所唱的好些诗歌也是凭着圣经所写的话编成的歌啊。圣经怎么写，写歌人怎么编，我们就唱。我们唱说上帝是爱，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美好的。我们是否也能够像这些第一次唱诗篇75篇的人，把我们所唱的完完全全的看为是真实？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唯有可能是自欺欺人的人，或者他们就是有信心的人，以致他们可以这么做。问题是，这些人的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信心背后有没有一个根底，有没有一个根基？这篇诗篇给了我们两个他们有这样的信心的理由，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我们回来看第三节，这里说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下面下半节我刚才没读，就是我成立了地的柱子。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世界有好多大型的压迫，这些能够 一口气夺走很多人的生命，甚至把人都变成没心没肝的野兽的压迫。这一节经文他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些可怕的日子其实是有可能一再的持续的。大家想想有可能吗？如果我们走过是二战，我们从1941年走到1942年，甚至我们从1939年中国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走，就已经经历日本的那种的压迫。难道我们不是好些人都在想说，这样的日子要到几时，这样的日子真的会过去吗？那些可怕的日子真的是有可能就这么一直的持续下去。可是这节经文跟我们讲说，没有事情没有这么发生，因为上帝他停止了这样的那些可怕的日子，他使可怕的日子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当然上帝是在幕后做这样的事情，还好旧约圣经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些幕后的东西，不然我们的信心现在要摆在哪里也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一而再的都在那里让可怕的日子不会继续。我们来 提几样大家所熟悉的。上帝结束了以色列人400年的奴隶生活，上帝他也结束了北国南国一个380年一个70年的被掳的那个时期，让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而且上帝为要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可以活的，有如刚才我们带导的满明执事所提到的，上帝为了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活，在新约他还说上帝终止了人最大的敌人的权势，就是死亡。上帝还打败了死亡，使人真的可以好好的活，使生命可以真的变得很有价值。这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有的第一个能够在逆境中敬拜上帝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我们看下一张投影。这两节经文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若是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他甚至不谈南，他说从旷野来，也就是说把人给高举的那个能力力量，根本你去哪里找都好，做白日梦甭想。为什么？因为他说唯有神断定，他使人降卑，他也使人升高。换句话说，在人的逆境中，上帝他可以来扭转我们的整个局势，他能够使这些压迫者遭受蒙羞，他也能够使被压迫的人能够抬起头来。当日的敬拜者这样的一种信心是不是一种奢望？不是，因为上帝也真的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哈拿吗？撒母耳记上的哈拿，哈拿他当时不育，那我们知道不育在那个年代是真的很被人家看衰，是被人家笑骂的。可是他祷告神，然后神就让他怀了撒母耳。撒母耳的那些预言甚至还把整个帝王国度开始给领了进来。哈拿他因为有了撒母耳，他就不需要再抬不起头，他反而是可以仰首做人。而当他知道他肯定帮他的是上帝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我们来看他的歌中的一些歌词。哈拿说，他使人贫穷，他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 高贵。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 立在其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在那边吃饱后坐在办公室的椅子冥想做神学反思然后写出来的，不是。从哈拿这边他所走过的那个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的信心是建立上帝在他们的民族历史里头很真真实实所做过的东西，他们看过上帝做过。弟兄姐妹，我想说，对我们来讲，如果当日人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历史，做 他们的民族历史，做他们的信心 的基础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更加牢固的根基。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在我们来看下一段歌词，圣经里头的歌词，这首歌他唱的东西跟哈拿刚才唱的差不多哟。有没有谁可以喊一下，谁唱了这首歌？我好像看到姚长老举手，可是他没有喊。谁唱了这首歌？玛利亚。玛利亚，她因为上帝让她怀了以马内利，她在遵从上帝的时候，她唱了这样的一些，唱了这样的歌词。她说：“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她为有福。”下一张投影，谢谢。当日的人，他们顶多只能够说上帝的名相近。今天我们可以唱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不晓得会不会让我们更加相信上帝真的能够扭转一切的局势。假如说我们也身处某某逆境，这样的圣经的真理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愿意的去凭信心去信靠我们的上帝来过我们的日子？如果是的话，那么今天的这篇诗篇又鼓励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继续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从第八节然后就一直看到最尾，我们就会看到他首先是先在那边肯定说，上帝他在幕后一定会审判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恶人。下一张投影，谢谢。上帝在最后一定会审判所有的恶者，然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句出其不意的话。这一次这个带领会众唱诗的人，他说恶人一切的脚，他说什么？他说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我要砍断，他说，我想这个诗人他要讲的是这样，就是上帝他在最后他会解决应该解决的，可是在现今上帝他放置了那些信实跟随他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参与灭绝或者去除灭压迫和不义。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有呼召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把整篇诗篇在讲关于信心和信心的回应的线索都给摊开，都给 讲完了。老实话说，我们住在新加坡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经历到什么太大的压迫，无理的老板等等有啦，可是真正大的压迫没有。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 种种林林种种的压迫，其实在一直在到处发生。如果我们视我们自己为一个受压迫的人的话，那这篇诗篇它鼓励我们说，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并且要全心地去给予他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因为他曾经伸出他的援手，而且他也在那边宣扬说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他，等他再来亮相，等他来帮助。而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其中一个受到某种压迫的人，我们都有那个呼召去做他人多人的祝福，我们都有那个呼召去依靠上帝的帮助，去帮忙除灭我们人群当中我们所能够看得到我们能够帮得到的那些环节，尤其帮忙除灭当中的那些不义。在我建议我们能够从在一个在我建议一个如何思想方向，就是说一个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思想方向之前，我觉得我先要跟大家讲说一样的区分，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得要区别一下恶人和敌人。很多时候只要是敌人我们就把他当成是恶人，不要搞错，敌人是那些敌对我们的人，那些跟我们唱反调的人，可是他们未必是恶人，他们只是要达到的目的，他们要做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罢了。恶人是那些会为了自己想要达到的去残害别人的那种人，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人？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故事，不晓得这个故事会不会有帮助。这个故事我是在好多年前读的，我昨晚想要去把它重新找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找到，所以希望我没有记错里头的一些细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美国，那大家知道当时的美国黑人白人的那个歧视是很厉害，他们的这个分他们都是这样隔开来的，好像上了巴士黑人不能够坐某某位等等。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黑人信主的黑人，他有一天他就走进了一家餐馆，然后他就订了一只烧鸡，故事说他有钱订一只烧鸡。那他当那个烧鸡端上来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他就谢饭。之后当他睁开眼的时候，有三条大汉站在他的面前，都是白人。这三条大汉跟他说，你这个黑人不可以坐在这间餐馆里面。他们接着跟他说，我们告诉你，你怎么碰那只鸡我们就怎么回敬你。这个受压迫受种族歧视而受压因为种族歧视而受压迫的黑人，你猜他怎么反应？你们若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反应啊？打包打包，现在不要吃，我们会怎么反应？他拿起那只鸡来，从鸡头到鸡背一直不断地亲那只鸡。那几个大汉会不会回敬他？我想说的是这样，身为上帝的子民，身为公义的上帝的子民，我们真的是有那个呼召去抗衡恶事。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整天要用一种很对抗式很冲撞式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有如这个小小故事里头的黑人，他以一种很富创意的方式去面对，去缓和，去调节。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这些不公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活出我们的呼召，我们能够从上头取到勇气，也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创意，知道怎么样的去让这些不公停止再这么发生下去，以致我们真的能够作为他人多人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一群怪人，一群在受压迫的时候竟然还在那里敬拜赞美感恩的人。可主，你让这样的一首诗篇收录在诗篇集里头，相信主你要给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也能够做，我们也应该，同时也应该做这样的人。求主带领，求主帮助，求主给予我们那个怜悯心，给予那个信心，也给予我们那个毅力。主啊，我们当中的确是有好些弟兄姐妹，在家中，在工作地方，受到了一些很真实的压迫。用心，可却没有好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个诗篇，这篇诗篇的时候，我求主你在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中做一个深切的医治，给予新的力量，以更属灵的方式，以致可以以更属灵的方式坦然地走回生活的那个真正的真实的生活处境。求主你给予从上头来的力量和智慧和创意，奉你的名求，阿门。